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之葛姐姐恐怖故事集。这一系列的单元呢，会跟大家分享国内外网友的悬疑故事，有些是他们的亲身经历，有些则可能是创作的，每则内容都是经过原作者本人授权后分享给大家。为了让大家能更身临其境，我会把自己当作原 po，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说故事。这次要分享的是由我们节目的闺蜜粉丝我说你听所投稿的故事，在经过我们的认识改编后分享给乌龟乌龟翘辫子的听众。准备好了吗？故事要开始咯。我和奶奶住在一栋半日式的老旧房子里，奶奶说这房子是曾祖父留给她的。我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，妈妈在那之后改嫁，奶奶因为担心继父不会对我好，所以把我留在身边自己照顾，而妈妈也没有反对。妈妈改嫁以后搬到了城市里，因为回乡下的路远，所以几个月才来看我们一次，至少奶奶是这么告诉我的。不过就算住在乡下，没有跟妈妈搬到大城市里，我还是觉得这里什么都很好，至少在我身上小学六年级以前是这样的。不知道是从哪一个夜晚开始，一切开始变得不太一样。好几个夜晚，他随着月光蹑手蹑脚地从帐子窗里溜了进来。他扣楼身躯的影子像一张黑色的网子，一下子张了开来，将我给牢牢网住。我知道我又动弹不得了。那个扎着花白头发的女人进来后，总会转着我房间里那台奶奶放的旧房车，一边转着手柄，那台旧房车就咿咿呀呀地转个不停。而房间里除了那转动房车的声音之外，只剩下一阵细碎的呢喃声。
是姨婆，是姨婆。
她仿佛这么说着。每次当第一道阳光洒进房间里，我会立刻从榻榻米上跳起来。我总当作那都是噩梦，毕竟这个年纪的孩子谁没做过噩梦呢？我从小就特别大胆，回想户外教学的时候，总会有人在游览车上又或者是饭店里讲鬼故事，对吧？而我就是那种小孩，我特别享受那种说故事的时候他们崇拜我的眼神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比同年龄的孩子还要成熟勇敢。而最好的印证就是他们会害怕那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，甚至会为了我编造的故事去帮我跑腿，又或者是帮我写作业。这让我的小学生涯无往不利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。直到那个自称姨婆的女人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当恐惧的种子种下之后，它就会在心里发芽茁壮，当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它终究会撑破你的身体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已经整整一个多礼拜，我没有办法安心的入眠，甚至在白天的时候，我还能听见耳边传来那咿咿呀呀的纺车转动声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奶奶，姨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？奶奶小时候是跟着军政府来台的，记得过去爸爸总不让我问这些问题，因为奶奶虽然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，但搭上船来到台湾的只有奶奶一个人。听到我的问题后，奶奶先愣了一下，然后摸了摸我的头，和我说，姨婆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，她试着找了一下家里，却忘记把旧相簿放在哪了。她一边找，一边给我讲了好多好多故事，讲到后来，她的眼眶开始红红的，所以我也不敢再追问了。不过听了这些故事之后，对于半夜出现的姨婆，我也就没那么恐惧了。当身体不能动的时候，我的余光总会瞥见那件藕色的裤装和服和矮小的身躯，一边转着那只手柄， 他的嘴里还是喃喃着那句：“
是姨婆，是姨婆。”
他散乱的发须垂掉在那半张布满皱纹的老脸上。在听了奶奶的故事以后，姨婆在我心中不知不觉变得和蔼了起来。即便夜里我还是无法动弹，但也没那么恐惧了。有一天放学回家，奶奶兴高采烈地喊我过去，从壁橱里拿出了一本旧相簿，前面几张照片几乎都是黑白的，直到翻到后面渐渐变成彩色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很像在看着一种历史演变一样。奶奶一面给我讲古，一面往后翻，翻到后面几张照片看起来蛮新的。奶奶说，这些都是大陆的亲戚给他们寄来的。然后指着照片里面一个身高很高，看起来很威严的女子说，诶，这个就是姨婆啊。因为姨婆小时候就长了一张老脸，很多人还以为姨婆才是姐姐呢。说着说着，她就哽咽了，因为姨婆在几年前就过世了。这个故事打碎了原本的宁静。如果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子才是姨婆，那么半夜里在我房间那个转着纺车的矮小阿姨又是谁？听到这里，我也不管还在缅怀过去的奶奶的心情，一直吵着要奶奶立刻把那台旧纺车搬出我的房间。奶奶一下子被我闹得不知所措，只是一直说着那是曾祖母流传下来的东西，但后来被我闹得实在没有办法，才终于把纺车给搬走了。那天半夜，是的，我仍旧听到了纺车咿咿呀呀的转动声。不一样的是，这次纺车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还伴随着一个可怕的笑声，癫狂着说着：“
谁是姨婆啊？谁是姨婆啊？”
这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故事咯，非常感谢闺蜜我说你听的投稿，也欢迎大家投稿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创作故事给我们。这些故事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鬼月特辑，或比较适合的故事就可能被改编收录，像这集一样制作成葛姐姐恐怖故事集。投稿的方式可以到我们的 IG 点个人档案里的连结，当然也可以来 IG 私讯我们哦。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。 葛姐姐恐怖故事集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